我们的段落，刚刚有同学问，成为世论见一跟见二的前面，就是破斥外道的一些执着。那我们以前讲的时候也不先讲那个部分，以前我们是先讲了第八识，第八识啊占了两卷，然后又把第七识差不多占了一卷，等于把第八识跟第七识还有它相关的学会之后啊，我们才回头去看那个第一卷破斥外道的。我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先看前面的，你只是在破斥外道，可是你不明白为什么要破斥，你怎么破斥，你站在什么立场去破斥他们。那个立场就是这个刚刚讲的第八识第七里面会讲的识，那个识本身的状态。所以先要了解这个识本身的状态，你才能了解凭着什么去破斥他们的执着。是这样，以前我们就是这样讲的。那另外有一件小事情，因为我九月中要去中国大陆两个月。那我们会把以前讲的我有基金会也有，就是烧成光碟片，大概第八识这个部分，就以前我们讲的那个分量很多，那就把它烧成那个光碟片，或者有的人你可以直接用你的小碟机存在小碟机里面，那你就可以听。刚好我去大陆这两个月啊，你们可以赶上这个进度，过就复习一下，或者是听一下以前我们讲的。两个月你可以听很多了，大概第八十天都可以听得完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刚好你可以不用太紧张，如果你不是很熟没关系，你就慢慢听。我刚刚开始前面讲了，你听个三个月，我们你每个礼拜都这样听，有的地方我们会重复一次又一次，你会，那你一定会很清，越来越清楚。第一次乃至一个月两个月内啊，有点不清楚，那个无所谓。你重点要放在以后。我们的同修，包括我自己，以前都是一样经过这个过程的，没有关系的。那我到大陆这件事情是七月份才决定下来，本来是希望明年才去。但是这个佛教学院因为他们去年才招生，大概师资不是很多，但是他的规模各方面都还有他的理想都很好，那所以我也就答应去，是这样。然后我也顺便说一下，要是有南众同修愿意跟我去也欢迎，我们去两个月，但是你也不要，你要留那么久也可以，不留那么久也可以，就你自己的机票可以自己订，是这样。我现在发现去中国大陆那个来回的机票其实不贵的，像去上海来回才多少钱，机票本身才6000多块台币来回，但加上税要4000块，所以10000块多一点就可以了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题外话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地方。好，现在要讲就是这三个大段落齁。这里面最多的是那个一首。那因此在维持三世颂啊，就是在讲第八世的时候啊，他是有讲到的，他用的代表名字是用一首。这个部分他用一首来表示第八世。就是原因呢，就是第八世的这个一首的这个特性，在刚刚那三大段落来讲啊，它包括了第一跟第二。是这样的，这是窥玉大师的解释的。那在第十二页啊，十二卷啊，第十二页中间呢、啊，有一点讨论，就是如果你用的是后面这个部分啊，我看看一二三四五六，大概是第七行吧。他说宽狭合适，则不说，就是太宽或者太不够，那都不能恰到好处。他就问为什么有这个问题，他的回答说此中一说熏习未释。我们现在讲的第八识齁，为什么用一手呢？一方面是刚刚讲范围大，可是他背后有真正原因。这个时候第八识我们要解释，他是解释他还有熏习，第八识还有被熏啦、第八识还有这一种 被熏的状态是这样的。那现在他说若说宽时，如果你用最宽的那个来讲就包括佛，可是佛没有熏习，说即无用。佛没有熏习这个事情，我们下次会补给你们一些，我们过去有整理一些图齁，这个图就是那个大圈圈，那个大圈圈就告诉我们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在熏新的种子。那佛没有熏习的意思就是佛的现行啊不会再熏新的种子。是这样，那个谁帮我在黑板写一下好了。你就写种子现行，种子现行，然后画两个箭头，就这样子。Okay, 这很简单。就种子然后还有现行，然后有个距离齁，然后你画个箭头。一般我们都有这两个方向。种子就是你的第八识里面保有的，保有的过去无始以来，我们用现在讲就你累积的习惯。这个习惯啊，用现代科学一直在找，现行要写在旁边。那用现代科学来讲哦，很有可能就是现在讲的基因。可是基因是物质性的东西，很细微。基因那个什么细胞什么东西，对呀、啊，这样写对，然后再画一个另外一个箭头，对对对对的，就是这样，哎，这样可以的。这个就我以前我们用的那个大圈圈里面的，本来这个种子应该写两个，就种子甲跟种子乙，但是现在不要做区分，就先写这个两个方向无所谓。好，一般我们都有这两个方向。结果你看我们现在的活动，这个活动就叫做现行，现行呢包括整个八识哦，包括整个八识，你的第八识现在也在现行，就是阿赖耶识，刚讲阿赖耶识。或者一手指现在都有现行，那但是不包括第八识哦，前七识，前七识的现行就是他现在的活动，马上，不要说马上，应该说同时，他又熏回了种子，熏回了不同的种子，熏回了不同种子啊，把这个种子就放到第八识去，用第八识来保留他们，那熏习就是指这个方向。从现行到种子，这个叫做熏习。那所熏习的这一种成果就是种子，这个种子又可以，刚刚讲这两个方向一直都是这样子来回来回的，一直都这样来回。以我们现在来讲啊，就是你还有一手的阶段都是这个样子。那除掉佛没有其中的那个靠近我的这个箭头的方向，它没有。佛的现行不熏种子，佛的现行不再熏任何新的种子，佛只有从种子到现行，就所以这里说佛无熏习，所以熏习就是指这个方向啊，从现行到种子。那以我们来讲，我们都有，是这样子。那说佛没有熏习啊，如果你用像你用那个。阿陀那之类的，它范围太大，或者是说，那总之就说就没有用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若说暇时八地以后有熏习，这是只说如果用第一个啦，用第一个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啊，它范围不那么大，因为第八地开始它就没有阿赖耶识这个名称，那你就不你用阿赖耶识就无法涵盖八地以后的菩萨的状况。那样的话就有遗漏。有遗漏就是还有不足。这里说八地以后有熏习。八地以后到十地成佛以前都还有这两个方向。所以你只说了其中一个的话就不够。是这样的。又但说因有虚妄位，不说于佛。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呢都是还没成佛以前，还没有成佛以前呢、严格讲都还是因，都是成佛的因，成佛是果，我们现在是在讲因的这个阶段的状况啊。好，那这个因呢有虚妄， 又但说因有虚妄味，这个有虚妄的时候，它还是虚妄的这种性质。我们所有的因的这个阶段，因为彻底来讲都还不是完全断除所知障。你即便有一丝毫一毫的所知障还在啊，你还是虚妄的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因为因的这个阶段呢，就是属于有虚妄的。只有佛那就完全没有虚妄。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佛的状态。佛的状态在第十卷我们知道。第十卷那就讲了比较多。哦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前面第一卷到第八卷啊，乃至第九卷啊，都讲佛以前的阶段，都还是因的阶段。好，故说一熟事是多一熟性啊，宽狭皆得。这个一熟这个范围也算很大了，从无始以来凡夫一直到第十地，那都可以包括，那也算很大了。因为十地以后到成佛，那个阶段很小，那个阶段跟前面比，那个阶段很小，是这样的。另外又有五味，这个就不用看，这个很简单，不用看。这五味是异生味啊，等等，就是把所有的有情，把所有有情的种类都把它包括佛，有五种。那一手可以应用到前面那四种的有情，所以它也算范围大，只是这样而已。另外这个倒数第二行有一句话，又十三住通十二故，这一种说法我们在成为师论比较少看到。然后呢，他这个解释，他说这个书要，我把那个成为师论书要找出来，这个我过去在大陆买的，这我才明白这个书要是怎么一回事。书要这本书完全是配合书记，他配合书记里面去说的。这个书或者是倒过来哦，这个书要啊，他配合这个书记的第几卷，然后有。等于说有补充，他现在说这个十三柱他有补充，说的比较详细，但是平常我们很少讲这个十三柱，十三柱也没什么，就是一样，你整个凡夫到成佛一样，都把它包括进来，那就可以列出来，就有十三个里面一样，一手通十二个，所以范围还是很大，点就是这样子。那然后他说七地是指那个，这七地指的不是一般讲的初地那个菩萨不知道，七地是指种性地、圣洁行地，是这样的。我看看也可以算包括修行了，但是他真正的范围像种性地这些，这个等于是菩萨地。菩萨地里面一开头就讲。菩萨种性是什么状态，他这种什么样的情况，然后他开始修行，他内心具有那个叫圣洁行地。圣洁行地是可以包括资粮位、加行位，一直到最后就是究竟地，这个叫七地。所以是这样的。 OK， 这个比较不，现在来讲不是我们现在重点，先略过无所谓。好，第八世现在只是先简单提出来啊，只是提一个名字而已啊，就是用一熟世这个名字来代表第八世。那这个是能变的有三种，其中的第一种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页的最后这一行，二为思量及第七世恒审思量故，这是论本文的哈。但是我这里补充一下，我最近看那个维识三世颂的梵文还有藏文。特别是藏文的翻译，藏文的翻译翻这个第七世啊。好，我们平常那个第七世的那个梵文是 Manas， 以前你们有那个梵文的三字颂 Manas M-A-N-A-S Manas， 但是你看也不懂什么意思 Manas。 但是那个西藏文的翻译是翻为 Ngar-Sem， Ngar-Sem 是什么意思啊？拿就是我，拿而生就是，有我这种想法。这是西藏文的翻译，翻那个第七世，翻那个 manas 那个字啊，它直接翻为有我这种想，有我这种想就 等于代表第七世的名字。我发现他的翻译是这样翻的，所以 Manas 这个字哦，好，字面上是思量没有错。我们以前有讲 Manas M-A-N-A-S、哦、这个字面上确实是思量，但是它真正的思量不是一般的思量啊，根本就是我这一种想法，就是我们常讲的第七世去圆第八世，然后就把第八世当作我，把第八世当作我，就刚讲 Narsen 有我的这一种想法，不是当作我，当作我的这一种想法，也其实也就是我执啊，简单讲。但是那个范围不是只有我执，如果你要说我执也可以，这个我就是代表人我跟法我，人我执跟法我执，就这样子。藏文我念，但是我想不写，我写你们看不懂。这样 OK， 因为那个梵文可以用罗马拼音写，藏文也可以用罗马拼音，可是写的罗马拼音更难看，更难看得懂。OK， 好，那现在讲哦。我们13页述记说为第七世啊恒审思量。那么第七世那个第几那个其实用那个只是说用算的算那个顺序。哦、那个就第一第二这样算。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思量。不仅是思量啊，它真正意思有恒审思量。好，这个 Manas 这个梵文字啊，就你查词典可能只是告诉你它是思量。可是他在唯识学的这个含义里面，代表第七世啊，他具有这种恒审、恒又审的思量。好，那恒跟审啊，都有特别的用意，有特别的意思。好，奎益大师有解释哦，此说恒，恒这个字啊，就排除掉第六意识。恒就是恒常，就是你无始以来啊，只要你在轮回当中。还好啊，有三个状态第七世暂时不活动，有三个状态，这个颂文也有讲到、哦、就是你出世间道，出世间道现前的当下，什么叫出世间道，就是你证悟空性，就刚讲你破除我执，破除分别我执，那个分别我执就用这个我们都有整理的一个图表、哦、我下次都会把这个印出来。那么你现前的这一种智慧契入我空的智的状况，那个时候你第七世是不活动，因为那个状态直接破坏第七世，直接跟第七世有冲突啊。第七世就是执着有我，刚刚那个出世间道，你的五分别智证悟空性本身就是破除我，所以这两个冲突，因此那个时候不会有第七识的活动，暂时没有第七识。再来就是怒那个灭尽定，再来就是怒灭尽定，那这两种情况啊，都是暂时第七识不活动，暂时啊，你出了这个状况啊，第七识又活动，第七识一活动，他就去执着第八识。就把第八世当作是我，就你的我执又有了，是这样。但是还有个情况，就是你真正的阿罗汉，你真正的阿罗汉啊，那第七世永远不会有了，第七世就永远不会再去执着第八世，把它当作我，因为阿罗汉的状态完全彻底破除我，分别我执、俱生我执，通通都破除，因此就没有这一个。这一种也可以被叫做染污的第七世，好，那现在也是在讲染污的，但是你看，好，那这里刚刚第二行说，此说恒言减第六世，啊，那么第七世的这个名称本身呢、啊，就表达了，或者是论这个论的解释哈、哦，论的解释说它有恒审思量，一旦这样解释之后呢？就隐含的排除别的，好，就排除了第六识、第六意识，因为第六意识不是恒，第六意识间断的机会很多。我们也知道有五种情况， 第六意识不活动，或者说没有第六意识。你睡着了没有做梦的时候，那也是第六意识不活动。你昏过去的那也是没有第六意识。所以它中断的时候蛮多的。再来第一行下面说，意识虽审视而非是恒。这里的意识是指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它虽然有审视，但它不是恒。第六意识当然是有审视啊，因为它那种分别性思维很细微的。审这个字古文不错的，这个字在古文的含义不错的。审就是有很详细，一次又一次很详细的，很细微的。第六意识也是这样子，不过它不是很长，因为它有间断。第三行讲有间断故，因此就排除了，用恒这个字排除了第六意识。接下来那个审视这两个字啊，合起来啊，又排除了第八识。好，次审视言复减第八。好，第八虽恒，但是呢它非审视。是这样，就因为这个原因，那个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因为第八识虽然是恒常，但是它没有审视的这种作用。注意哦，这样子算起来齁，第七识有审视，第六识也有审视，只有第八没有审视。当然前五识也没有审视。前五识的说法有点不一样齁，就算它有审视那也是比较粗糙。所以有审视其实第七有，第六也有。是这样，那第八是没有的。第八有恒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第八识或者阿拉耶识啊，它刹那刹那都在活动。我们刚刚讲第七识有三个状况不活动，那是讲第七啊，第八那个时候都还有啊。第八识在刚刚讲的三个第七识不活动的时候，它都还有，是这样的。第八识你就是成佛了都还有啊。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是清净的无漏的第八都还有啊，是这样子。如果是染污的杂染的第八，那也要成佛，成佛的时候才没有。成佛以前都还有，因为都还有一熟识。一熟识的话它可能是有善也可能有恶，因此它是有漏的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还是恒。那这个恒是这样讲的话，是从无始以来到成佛以前恒常的刹那的都有，从来没有间断过，从来没有间断过，就是没有停止过，没有停止过。就是你轮回投胎转世，或者你现在我们这一期生命刚刚死的那一刹那，就连刚刚死的那一刹那都它都还有，然后你投生的第一刹那也还有。这是第八号，要是第六那就常常就间断。那第七呢，第七要是凡夫的时候啊，你要是刚刚讲你不是得那个出世间道啊，就是你不是侵入空性，或者你不是入灭尽定，或者你不是阿罗汉，那你也刹那刹那都有，你也刹那刹那都有第七识的活动啊。就是第七识一旦一活动，只要它是染污的，是杂染的，一定就去执着第八识为我。而且这里面还有两种，就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，执着第八识所变的相分为法。那个我执跟法执啊，也是来自第七识，这个下面会讲。那第七识所产生的我执是来自于当他去圆第八识的见分。那个见分跟相分，我简单讲，见分就是比方说我们的事，事呢有一点主动的力量啊。你看我们的事可以做很多事情，那他那个能做事情，那主动的那一种，比较接近他本身的部分，这叫见，看见的见，见分。这个见分也只有他只有在事活动的时候才有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相分，相分要依赖就刚刚讲的对象。相分要依赖所认知的对象，相分就是所认知的对象的影像。那个相分是左手边一个目那样的。好，那 一定有这个见分跟相分，见分比较靠近我们本身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一般讲说，你说主跟客啊，或者是人跟属，见分就是人，就是主，主人的主；相分就是属，也就是客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粗糙的讲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刚刚才讲第七识是原第八识的本身，好，就刚讲第八识的见分，第八识的本身，把它当作我。因为这个第八识刚讲恒常相续，恒常相续，然后对他第七识去圆他的时候啊，觉得他好像就是不会变化，不会变化，而且他好像很有自主性，因此就把它当作我。另外呢，第八识的相分，我刚刚才讲了，我们真正这个地板呢、啊，其实它是第八识的相分，因此我们总觉得它就是恒常不变，我们觉得它就是这个地板。好像很客观，因为任何人走到这里都这里都有地板，其实这个还是第八识的相分。但第七识圆这一种相分呢、啊，就把它当作法、哦、其实我们的法执是这样来的，我们的具身法执是这样来的。这有些名称我慢慢会加进来，那以前我们都讲过，那你看我们的整理的表的补充，慢慢你会知道。那论本文我们也会慢慢会提到。好，先大概这样子。那么总之这个第七识的名字啊，这样一解释，第二个部分就排除掉第八识，这样子你才能够显露第七识独特的特性。它又要恒，又要省思量。好，然后通通合起来，第四行窥基大师说恒省思量通通合起来啊，双减五识，靠着恒跟靠着省思量啊，又可以排除第前五识。因为前五识啊，彼非恒起，非省思故。前五识啊，更不是恒常的。当然呢、啊，你前五识都要有很多的条件啊、哦，还有它更不是细微的省思啊。前五识可以很粗糙。比方说一般我们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，那个就是很粗糙，很粗糙，他根本只是不太了解，不太了解的，不太了解，根本不会再细微的去思维、哦、所以当然也排除了前五识。那么所有的八识啊，排除了第八，排除了第六，排除了前五，这样子才能够显露第七本身、哦、是他是这样的。现在有个讨论哦，这是第六行吧。若言此事，实内思量，何故此中不言内？就不就是到底那个内跟外这件事情，刚刚才讲啊，那个实际上第七识啊、这里还没有讲清楚，下面会讲。第七识真正的作用啊，跟第六识也不一样啊，跟前五也不一样哦。除掉刚刚讲这一个特性以外啊。他真正认识对象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方向上的差异，他只能向内，姑且说内，就刚讲第七识去圆第八识，那这个都是你的识啊。我这里应该补充讲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识或者我们的心，你不要做这个区分来讲，那一般讲就是你就是一个，或者说你的整体就是这么一个整体，你的心也就是这么一个心啊，你哪有很多个心。但是那个是走整体说的，你不做区别，不做它的作用或者性质的区别，整体的说，你当然还只是一个嘛，哪有那么多个性？但是你做性质上跟作用的区别啊，那就可以做这个做刚才讲的三大类，第八识、第七、前六，啊、哦、是这样的，那这也没有什么难懂。你合起来讲，你还是就是你的事，就是你的心。那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作用，不同的性质，所以可以做这个区分了。但是你如果一定要问说，哎，你那个你这样子区分，哎，怎么证明有这样的区分呢？就刚刚讲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第七，也不知道第八。但是根据这种下面也会讲，就是经论的根据。还有推理上的根据，比方说刚讲第六意识经常不活动，没有了， 前五识也不活动，有那种眼耳鼻舌身都没有，连第六识也没有，那有那种情况啊。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，如果我们的事就是这样子，那通通都没有了啊。可是我们又生命还存在，根据这种推理，像这种性质的推理，就可以推理出必须在六识，必须在前五识跟第六意识以外，一定还有，一定还有。这个第七、第八其实可以用推理来这样子证明它的，啊，是这样的啊。那他们都是就像昨天讲的，他们是非物质性的，或者说非物理性的，非物理性的也是非物质性的，所以啊，你也拿不出来，你不可能说拿出来给你看，或者拿出来给你摸摸看，你没办法用这种方式来证明的。但是有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现在假如若言此事实内实良，何苦说不言内者？因为呢，通无漏。我解释一件事情，第七识啊，这个定义哈，这个定义啊，不是只有限制于杂染的时候。第七识即便它是无漏的、无垢的、无漏的、清净的，它还是很省思量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当它是无漏的哈，它的很省思量啊的对象，不是只限于第八识，就打破了原来在杂染的时候的那个限制。这是为什么这里没有特别讲内恒审，然后加个内，没有加个内。因为啊，当它是无漏的时候，也可以，它跟别的事都一样，可以内可以外。其实不是只有第七识是这样的，所有的事一旦是无漏的，这个你要成佛，那完全打破以前的界限，每个事都可以作为别的事的作用。那个时候你的眼识可以听，可以听，可以尝味道，也可以想，就是每个事都互通，都互通，完全打破了这个我们凡夫的这种事的限制啊。这当然你要成佛，你才能这样子。因此，他的思量的对象就不限于内，内就是指刚刚讲第八这个部分，就事的本身叫做内，事的本身的对象或者是不要讲之外啊，就是他的对象，那个姑且叫做外啊，是这样的啊。那不，这里不加个内，是因为他这个定义啊，通于无漏，就是有漏的第七识是这样子，无漏也是这样子，这个叫做通无漏。所以呢，佛持一元外境相故，就这句话，佛的第七识也能够圆外呀、他这个定义要把佛也包括进来，所以就不要加个内，你加个内就不能包括佛的状态啊。佛的第七识也可以圆外的境，这样子啊，外境也就是外的境相。这些外我刚讲是指事的对象，不是真正的外啊。不是讲空间性的外，也不是讲它的范围体性的外，只是说它的对象啊。好，然后它此恒等言各有所解，如是。那书要又讲了一些，又讲了一些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我们暂时不需要，我看一下有必要我可以补充，没有必要就不补充。这里有一点点补充啊，就是义，他说第七识的名字又叫做义哈。就是意识的意，他说意这个字还有一种，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叫意字，一个就是思量。他说意这个字，这个是书要里面讲的，意这个字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依止，依止就是依靠的依，停止的止，依止。好，第二个意思就是思量，思量啊，我们这里已经有了，是这样的。那他甚至有个问答说，为什么你现在对第七识的定义啊，只有用其中一种，就是只用思量，他并没有提到那个依止啊。然后这个书要的回答说，依止这个名字啊，它是共于别的，是共他，就共通于别的事的某一些特性，就依止的这个特性别人也有啊， 别的事也有这个特性，就不能显露第七识的独特的独有的特性啊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大概就这样就可以的。你要想多了解，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书要。书要在大藏经的电子版也都有，日本人也有编，日本人编的成为师论啊，把这个书记书要通通编在一起，不过字很小，我们基金会有印的，有印你可以请来。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了，我们这样子的书记的进度哈，不一定，有时候会慢一点，有时候快一点，完全要根据它的内涵，像这个地方刚刚讲比较细微一点，那我们要会慢一点，有的地方比这个还细还更难，那都要慢，但是有的很简单，我们甚至跳过去都可以。那现在同修有这个书啊，你有空就尽量多看，配合你原来的课本，还有佐伯先生啊，你配合你原来可能有做的一些笔记啊，或者写的一些东西，你把原来的多复习。OK， 我们就大概这样子。那其他的同修新来的不要害怕，慢慢学。成为师论所有瑜伽为师的论点啊，以这两部为最主要啊，就瑜伽师论跟成为最主要。那因此我们刚好这两个论都在学习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